请我们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4章。第六节，耶和华召你如召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用银子许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战意顷刻之间将你淹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延续你。这是耶和华救主所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是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采个安住你的石头，与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立于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自己的边境。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都大享平安。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多。我们都知道，这一次主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机会，让我们和台南的众圣徒一同用3个晚上的时间，我们来复习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块地。因为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神给亚伯拉罕一块地，那块地呢是应许之地。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1948年经过了大概1800年的飘荡，最后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也就是回到神当初应许给他们那块地。那我们就想借着这块地来看基督那侧骨头的丰富。那我们的焦点这次特别是放在迦南地最中央的一块地方，或者说地理中心的地方，那就是撒玛利亚。昨天晚上我想我们很快的把撒玛利亚的背景稍微做了一番的介绍，因为我们知道在撒玛利亚有2座山，一座山叫以巴路山，还有一座山叫做基利心山。在这2座山的中间呢，就是世界。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东边呢，也就是雅各基所在的地方。我们的主大家记得吗？他就是和撒玛利亚人在谈话。那么当约翰描写那个故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是我们一直说过，实在说正统犹太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虽然用的地图来说，犹太地如果要往迦南地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但事实上因为亚伯拉罕以色列人和撒玛利亚没有来往，他们有很大的争执。犹太人说他们敬拜应该在耶路撒冷，在摩利亚山上，但是呢根据撒玛利亚人他们所明白的，觉得敬拜神应该在基利心山，所以他们觉得神的家在哪。以色列人他们守安息日，撒玛利亚人也守安息日。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撒玛利亚人也过逾越节。以色列人相信摩西五经，撒玛利亚人也相信摩西五经。不过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相信整本的旧约，不光是摩西五经。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和撒玛利亚人可以说几乎是世仇。他们从来不来往的，但这一次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叫许多人都跌破眼睛，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然后故事就从那里开始了。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原来我们主要遇见一个被人弃的人，他是撒玛利亚夫人，连名字都没有。但是我们知道他这位妇人是和这块地连在一起。撒玛利亚夫人怎样是被弃绝的？那么撒玛利亚这块地也是被迦南 这些被社会所欺骗，人都不愿意经过那里，但是我们就说我必须经过。所以这里引出一些非常已经引出整本圣经的历史，所以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很快的已经大概复习了一下。那么昨天我们所注意的是一些历史，我们很快的说到，事实上呢，因为神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所以等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神说我要神告诉他说他要要亚伯拉罕离开本住本地本族，还有他的父家，然后王国所指示的地方去。那么根据希伯来书的作者，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呢亚伯拉罕就过了信心的生活。什么叫信心的生活呢？就是当神让亚伯拉罕开始一段的旅程的时候，他只告诉他起点，他没有告诉他终点。我想今天的现代人没有人这样做。如果你要出去旅行，如果你要从美国东边到西边，或者从西边到东边，你老早已经策划好，你知道这个中间要经过哪些地方，哪些地方要停的。那这样的生活不叫做信心的生活。什么叫信心的生活呢？就是主给我们一段的旅程，这段旅程我们只知道起点，但是我们不知道终点。所以每一步路都需要接受神的引导。所以让我们记得，神那一次用荣耀的神亲自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从此以后他的眼睛要引导他。所以一路上一步一步的，他都是照着神所引导，他实在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知道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是纽曼写的，他在海上遇到大雾的时候，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其实那首解救诗歌是他一生很痛苦的一首，他受到很多的攻击，受到很多的误会。那么就在这个大雾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意思就是说，求神柔爱的光能够引导他。然后在大雾茫茫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说，一步就够了，你只要启示我下一步。他说只要一步，我就能够我就能够知足，我就能够心安。所以他说我不求见明景，我只求见目前的这个，这叫做信心的祷告。所以就这样子，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离开了迦勒底乌尔，然后呢最后不知不觉的他就到了迦南，到了迦南还不知道这是神所给他一块地，他只知道说过了约旦河。那么你如果前面他摆在你面前是一座山，在那个山上好像有一个通道，那个通道呢就可以把你带到一个地方。那么后来亚伯拉罕打听才知道，原来那个地方叫做时间，然后神就向他显现。现在神要让他知道，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意思是说，原来这块地就是神要赐给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不知道，原来呢神是把他带到了整个带到别是法这一块迦南地。所以感谢在那里就说我要把这块。那么下面我想我们昨天都稍微的复习一下，所以我们免得重复。我想下面我们接着就继续看一点点，就是当亚伯拉罕呢在迦南地在那里走动，他又是一步一步的。你知道起初的光是一点点的，起初的光就是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但他所看见这两座山，他所看见就是一片的山地，他实在说来不知道到底主是给他什么样一块地方。但是感谢主，你知道说那个时候呢，神就他一步一步的让他在迦南过，在迦南过生活。那么大家都知道他到了迦南的时候，事实上他是把他的侄子罗德带过来，因为我们知道他离开 这个离开这个故乡的时候大概是75岁。那这个75岁的人旅行不能像年轻人，所以应该来说他有信心，他不偏远见，他可以说偏向他的父家，他偏向他本地和本族，这样现在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且他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我们相信一直在他里面有个恐惧，所以呢谁说你要离开父家他没有来非分，那不是他带着他父亲走，然后呢谁说你要离开本族，结果他带着路德走，所以他的顺服不是完全。我们以为是一个凭信心过生活的人他一定是完全成熟的，不是。那么一面呢他是凭着信心，但另一面多少有几分惧怕，所以很自然的就带着罗德走。那么罗德呢就变成了他的依靠，我想那时候他一直在想，万一我在路上中风的话，那么所有人可以抬我一下。那么当然你想想看，他没有儿子，就是这么一个人和撒拉，然后呢还带着老父亲，所以路上如果有年轻人当然是好的。所以他明明就说你要离开本族，结果他还带着他亲戚，带着他的这个路德就跟着他走。那么当他跟他走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他还不知道说这件事不是谁不是，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个路德和这个罗德呢带给他很多很多的安慰。我常常每次想到罗德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女儿小的时候小的这个事情。我女儿啊她这个小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她呢睡得很好，很少啊晚上醒过来，但如果晚上醒过来的话还是没有安全，他就一定要东抓西抓在床上就摸来摸去摸来摸去，那么最后呢终于给他摸到一块尿布，那么他只要摸这块尿布呢他就很平安就睡着。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他哭了或者他没有安全感，你就给他一块尿布，塞给他个尿布，他拿那块尿布他就完全睡着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他里面有惧怕，里面没有安全感，只要抓住尿布就行了。所以我个人常常觉得亚伯拉罕呢他当时就是这样，他虽然到了这个迦南地在世上带着一块尿布，到处带着罗德走，但是就是我们知道说共患难很容易，共安乐很困难。那么起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还好，后来呢他们就到了因为饥荒呢所以就到了到了什么就到了埃及，后来回来神祝福他牛群羊群牛群，那圣经告诉我们那块地就是不下他们，因为就证明说神的祝福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呢结果他们仆人就起了争执，所以神就告诉不是亚伯拉罕就告诉罗德说，那么这样我们是弟兄，你呢向东我呢就向西，所以你可以选一块，你就他说那么好了，你所以你呢这个所以就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随便选一块地方。那按理来说呢我们知道中国人也好犹太人也好，这个亚伯拉罕是徒手，这个罗德是侄儿，所以就做那个长情来说，等到重要的选择的时候当然这个亚伯拉罕有最优先的选择。但这个时候呢你看亚伯拉罕他就把那个最好的那个选择权就让给了罗德，他说想遍地都不在你眼前嘛，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右。所以后来让我们知道他选择了一块地，那块地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先下手为强，这句话很有道理的。这个亚伯拉罕明明知道先下手为强原则，就果然呢我们知道罗德选的是很好的一块地，因为呢是约旦河谷，约旦河谷因为很低的缘故，所以每年大概12月有10个月都是长水果的，而且呢在索罗马和摩拉还没有被审判以前，那个地方好像耶和华的乐园一样，像伊甸园一样也像埃及。所以呢我们知道他选了最好最好的一块地方，但是呢 亚伯拉罕说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南呢我就向南。那个时候他们在伯特利是不是？好了，所以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就在他等现在呢，等到罗德真的渐渐挪移往上出去的时候，因为他说你向左我就向右，所以你向南我就向北，所以那个时候圣经虽然没有说，但你可以想象，他往北就很自然的就到了撒玛利亚这一块，就是就可以说是最中心这一块。然后这个时候呢，神就指给亚伯拉罕。他怎么说呢？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离举目向东向西南北观看。然后就怎么说呢？神怎么说呢？他说凡你所看见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那弟兄姊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但是这两天我们明白了以后，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可以说是从但到边是把迦南的最中心，那么罗德往南他就往北，所以你可以想象多半他那个时候应该在以巴路山上，以巴路是很高的一座山，所以在那里呢，你看因为你刚好站在地理的中心点，所以现在呢神可以说东西南北观看，地理一定是对称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所在的那个山一定是最中心，那么除了以巴路山没有第二个选择，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才第一次看见神所给他那块地，这是看见，这也可以说是异象。然后神说呢，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啊，这是我很重视的，意思说这块地不光是你的，而且是你的子孙，而且一直到永远，就是有一种他们失去那块地还是要拿回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下面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所以他们一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那你看，神再一次坚定他的亚伯拉罕应许。在事件的时候，他只知道说要把这块地给他所看见的没有多大的一块地。但是现在，事实上，神把他带到地理中心，目的是要把整块迦南地给他。那么现在，自从神替他做了断奶的工作以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罗德离开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知道，等到后来罗德遇见灾难，他二话不说，立刻318个人就带着去追赶那些敌人。他忘记他所追赶的敌人呢是有一个王是从巴比伦那边来的，根本实在说来，所以难怪等到他打完胜仗回来，他害怕，神告诉他说你不要怕，难怪他起头啊，为了爱自己的骨肉，他根本忘记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自量力。你如果想到说敌人是怎样的敌人，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只看见神，他只想到他的弟兄罗德，因为他说我是弟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实在说来，那个分开是一个很大的痛，尤其他已经有儿子，什么没有？318个人，每一个是他生的，圣经明明告诉我。所以现在这是非常所以呢，但是虽然这样。神的确确替他断奶，那断奶的时候母亲是痛苦的，婴孩也是痛苦的，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就长大了。所以你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是一步一步的，先是你到了世界，那现在呢，因着断奶的缘故，神本来就是把这一块递给他，神没有说给我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猜想他应该是到了那个最高的山，然后东西南北往东看，往西看，往北看，那一定是在最中央的地方。先说这块地就很重要的作用。那么然后下面接着的就是四王和五王的战争，然后这个谁就被抹去了。那么像我刚才说的，他回来的时候打了胜仗回来，应该很高兴，结果非常害怕。结果呢，神的意象里面就是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去跑，我是你的盾牌。”所以弟兄姊妹， 一个走信心道路常常会有惧怕，起头凭着信心你可能拿圣战，那么就在圣战回来应该不是不害怕的，对，但是你想想看，你是318个人，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没有，318个人对他来讲都像珍珠，都像宝贝一样。为什么？因为如果神把这块地赐给他的话，万一他如果没有儿子，谁来承受产业呢？318生在他家里每一个都有可能承继他的产业。所以他回过头一看，现在回过头一想，这一次如果不是神保守，我真的做了一件这个出生之犊不怕虎的事，那么我根本天不怕地不怕，那么等到打完胜仗以后回来，他真的害怕。现在他真的害怕，那个时候很得胜，就好像很多人经过地震，当时很得胜。第二天还做荣耀的见证，过了不久以后，不知道为什么稍微动一动，他就很紧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很害怕。他那么神告诉他说：“亚伯兰，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盾牌，你大大的赏赐。”所以想想看，在他的感觉里面，那好险啊！如果不是神的保守，318个通通给他杀了一干二净，那么好了，神如果给我一块地有什么用？神给我再多地也没有用，没有多久我就要离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后裔是怎样的一个。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当然他就告诉他，告诉神说，那么这个承受我家业是大马的儿子，大马的人比你先，意思说，好了，如果你真的把地给我的话，那你不是给我看这块地吗？那承受我家业的就是我打仗的318个里的一个，他是我的管家，那么这个叫做比你先。所以你知道说他非常的无奈。那么他亚伯拉罕说：“你又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东西。”就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他害怕？因为那生在我家中都是我的后嗣，所以万一那个318个人，你本来你是平安的人，是你的侄子闯了祸了。那如果是今天的话，你说感谢主，你看神的手临到他身上，我老早告诉他不可以跟我争嘛，结果他要争，好了，现在神的管教我领导他没有这样感觉。结果他根本不分青红皂白，还没有搞清楚，他就带着318个人去打仗。我们说过，他所碰过的那个王，其实有巴比伦王，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从王的大道那边一直过来的，所以这个是他就是顽疾，根本不可能打把对方打败。所以那次完全是神率领他打胜仗，这个信心的生活呢。但是回头一想，哎呀，你看看这个生在我家中的都是我的后嗣。那这个不是一下子就没有了，他确实害怕，然后我安慰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嗣。”那么那个时候，我想，他一定在帐篷里神对他说话的时候，所以后来神将他从帐篷拉出来。那么人在帐篷里面能看见什么？你看见的是帐篷，那么然后是最多看见一些沙土，那么再看看这个沙拉。不可能有希望，再看看自己也没有希望，尤其已经70多岁了，你脸上不能多看。那么这个你对看也好看帐篷也好，没有希望，所以神就把我拉出来。许多时候就是我们需要神把我们从我们帐篷里拉出来，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一切都不可能，而且害怕，还有什么希望呢？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帐篷外面，然后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然后主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哪些？”这一次是听到我们亚伯拉罕信神，信耶和华。这个信呢，是全本圣经第一次提到信，从来没有提过这个字，第一次。那第一次很重要，第一次。圣经有一个读圣经有一个原则，叫做第一次的原则，第一次提到的原则。比方说爱，什么是爱呢？第一次讲的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的爱，第二次提到爱呢是以撒爱利伯家的爱。所以这两个爱，一面给我们看见神怎样爱我们，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基督怎样爱教会。所以圣经讲的爱是这样的爱。那么同样的，什么叫信呢？
然后弟兄怎么
让我们这也是在这种背景底下，圣灵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信。然后下面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这个义呢，也就所以你看见这里很明显的，第一次提到因信称义，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保罗就是引这一段圣经证明给我们看，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好了，然后下面呢，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那么我呢啊，他说我把你从加勒底乌尔领出来，是不要将这地赐你为业。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这块地呢，让你来做产业，你可以做这块产业。所以那时候亚伯拉罕就问他说：“那我怎么知道我必得这块地为业呢？”所以现在呢，神就很立约。所以这是不要忘记，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神一步一步带领他。那为做叫亚伯拉罕不害怕，你们曾经看见吗？意思就是说，为了叫亚伯拉罕有平安。所以呢，神就很厉害。所以就是呢，我们要记得，我们有平安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神和我们立约。所以神说我平安的约也不轻易，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光讲平安，我们不知道是原来神是和我们立约的，因为他和我们立约，就是我们是真的有平安的。意思就是说，有了主的话，你就能安心。所以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他说：“他说你告诉我，没有错，我相信你的话。但是我怎么知道你要将这个地赐我为业呢？”亚伯拉罕还是没有把握。神说：“好，我和你立约。那么你要把全本圣经、全章圣经读过，你就懂得你这地是罪了啊。”就我把它稍微把它简化一下，就怎么就容易知道这段事情所发生的。所以那个时候呢，神说这样。那么他说呢，你为我预备什么呢？预备一些祭牲，是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还一只斑鸠，还一只雏鸽。然后呢，亚伯拉罕就把它取来以后呢，就把它切成两半，切成两半以后呢，然后也是一部分的在这一边，一半在这边，一半在这边。那因为切成两半以后，中间就有一根走道。那么根据那个时候啊立约规矩是，就是如果两造要立约的话，那么没有今天的签字没有，那就是说他们一定要有一个立约取，所以这个寄生切掉了就表示说也不能取的。然后呢，你把寄生分开以后，就给你一条路，明白？那这条路，那么这条路呢，结果如果你们两个人立约以后，因为你一定要这样做，但同时两个人呢就手牵手就从那个寄生的中间就走过去，你如果走过去从这一头走到那头呢，然后就在典礼完毕，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人都立约了，现在谁都不可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爱我们，神知道我们不过是这样，神的话他已经说了，但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把握？没有把握。所以神为了我们的缘故，他限制他自己，他把自己限制在这个约的里面，为了叫我们能够安息，为了叫我们能够安息。我们已经说过，你记得挪亚约是谁？你记得吗？挪亚被加巴口从方舟里刚刚出来，当然看见遍野都是。就是所有人通通被水淹没了，你能想象吗？这个带这个谁的感觉？你能想象挪亚的感觉？他们觉得你看为什么这么多人，我们比别人有什么好？为什么我们一家八口的人竟然蒙了保守？所以我想他心中一定充满了感激。另一面，他也感觉神真的爱我，那个爱是何等的爱，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能够经过这大的洪水。所以想到他自己，想到他的家，想到这一切，弟兄姊妹，真是欢喜。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从过去到现在，他能证明说神是爱的神。那是另外一方面，神对我有爱，但是为什么那些人灭亡？ 一个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那我们明天怎么过？今天我知道有神的法律，那明天怎么知道我不会软弱？怎么知道我不会像他们一样一点都不错？你记不记得后来摩亚有一次，就是他在葡萄园喝醉酒的，后来我们的一些事情大家都知道，其实后来韩后也就受咒诅，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摩亚完全认识他自己。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神是公义的神，我们是个罪人，那我们怎么过日子？弟兄姊妹，所以神知道说挪亚一家子他们害怕，所以神就跟他们说：“我很怜悯。”那么然后呢？而且以有彩虹为凭，神说：“我每次看见彩虹的时候，我就纪念你，我就不再用洪水来灭绝。”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每次我们看到彩虹，为什么呢？这个彩虹是给神看的，意思是每次神看见那个彩虹，他就记得他自己的，其实他也记得。但是问题就是说，挪亚他的感觉里面，现在神记得，其实神从来不老于痴呆的，神不会，神是最古老的神，具有真的神。但是呢，我们的神他的脑子非常非常清，他当然记得，但是呢，为了你和我的缘故，让我们感觉到好像生命是看见这个彩虹的时候，他就记得，他就不再用洪水来灭绝他。所以弟兄姊妹，到今天你可以放心，世界末日还要来到，但是你看见所有的武器里面都是火的武器，没有火力的武器，没有用水的武器。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神的旨意，不可能再用这些来灭了。所以你看，核子武器，这个现在叫人最头痛，一个是核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没有一样是对的。末日还是要来到，不错，但是神应许挪亚说，他不再用洪水来灭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我们很大的安慰。神是自由的神。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握，所以他就把自己限制在这个约子里面。这个约的本身就是个爱，尤其如果这个约是永远的约的话，那就代表这个爱是永远的爱。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所以当亚伯拉罕恐惧跟亚伯拉罕没有把握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说：“好，我们立个约。”这个约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把祭牲一定要留血，他们这个约。一定有立约的血，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拿起杯来，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你看见吗？这个是我立约的血。旧约的时候，所有立约的血都是祭牲的血，但这次呢，血那是主耶稣神儿子的血，那这个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的新约是根据什么来立的？我们的新约是神和我们立的约，那个约呢是由主耶稣，就是神独生子派子的血为我们流的。那不只为我们做成救赎的工作，而且是根据这个血为我们开一条路。那这条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要和我们立约，但是很有意思，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看看亚伯拉罕怎么跟神立约，你就知道神和我们怎么立新约。因为新约严格说来，就原则来说是和亚伯拉罕约为许多的原则是一样的。不过呢，亚伯拉罕约主要是和以色列人，但是呢，和我们的约乃是新约呀，乃是对于教会来说的。好吧，那么这个理按理来讲，实际上两个人都是过去，但是结果怎么样？结果大家看得很清楚。就在这个故事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睡着了。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火把，还有冒烟的火炉呢，就从这两个祭牲中间就走过去了。那什么意思？那这个火把和这个冒烟的火炉代表神自己。他一个人，他不是带着亚伯拉罕一起走那道路，没有人，他一个人从中间经过了。那是什么意思？那可是告诉我，用今天的话来说，神签了字，亚伯拉罕没有签字。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这个约根本是无条件的约。不管你有没有，不 管你成功你失败，不管你有没有遵守或者毁这个约，神都算数，你不算数他算数。你也敢说你失败，你得胜也好，得胜也好，失败也好，弟兄姊妹，因为你根本没有签字，但是神有效，因为我已经签了字，不管你怎样，我已经签了字了，这个约而且是永远的约。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到说神是永远的爱啊爱我们，我们是把它讲得非常的交情，我们把它讲得好像非常的感性，不要忘记这个。如果你认识神的属性，如果你认识自己的话，神是把他自己限定在这个约，那个约叫做永远的约。而这个永远的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他签了字就产生交易。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这就告诉我们，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约的内容就是，第一，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子孙要遍满地，要像星那么多，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这是第一。第二，这块地是他们永远的产业，他们可以离开神，他们可以背叛神，但是就是迟早有一天，神的话一定就是说。这块地永远是他们，他们曾经失败过，谁可以管教他们，可以把他们抛到很远的地方，但是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你知道神要招他们，神招他们是要招什么？是招他幼年已经娶了妻，但是被他离弃，为什么被他离弃的呢？因为他们对神，因为他们的的确确叫神伤心。所以弟兄姊妹，神管教是落在他们身上，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了那个永远的约，不管以色列人的光景是怎样，弟兄，不管他们低落到怎样的低落，神管教的时候没有放松他们，但是永远的爱一直在那里，最后神一定把他们带回他们自己的故乡。1948年，弟兄姊妹，这些以色列人根本没有悔改的，你知道吗？他们没有说我回家来了，求你赦免我们，然后神说我把你们带回。他们到今天还不像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们70%不相信圣经，他们的许多人根本也不相信有神。你去问那些在美国最会读书的，在美国几个很有名学校的，大多都是犹太人，诺贝尔奖很多都是犹太人，你问他们有没有神，他们不相信有神。所以你看看他们根本还没有回家，还没有相信，他们怎么回来的？就是他们的情，他们不配回来，怎么可能呢？连宇宙中的神都不相信，连耶稣当然人当然不相信，但连神是灵他们都不相信。那么按理来讲，他们没有可能回来，而且他们这个创，你知道他们建国的那些，就是他们在西安运动里面最早，他们发动他们要回来，那些回到那些人，根本很多根本不信的。他们起初还以为说，只要我们把家园建立起来，我们可以在他跟前建国。他们没有想要回以色列，没有。神说完把这块地给你，这个是做永远的产业。他们自己在那闹革命，他们自己在那建立家园的，他们只想阿根廷。后来英国人跟半教授说，这样好了，你不要回去了，我们干脆在乌干达给你们一块地嘛就可以。但是就是今天以色列没有人在乌干达建国，也没有在阿根廷建国，这个谁以色列人呢？回到他自己的家乡。这个哈佛的头几任教校长里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他就是好久以前，他就根据圣经预言说，以色列人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为什么？神的话不能废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想说，以色列人还在不信的时候，还在顽固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们神已经把他们带回来。那我问弟兄姊妹，他根据什么？是凭什么？因为根据神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属灵的光景是如何，新约的性质就是亚伯拉罕约的性质。那一次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他签了字，因为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弟兄姊妹，那时候你在哪里？我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和我们一同走的地方？我没有的，他签了就算了。谁说我有错？弟兄姊妹，你看谁是不是冒着很大的险？但是谁又把我？
神对他自己的工作有把握，神对以色列也有把握。所以你看见吗？神怎么做呢？他在亚伯拉罕还没有签字，他就已经签了。所以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不管亚伯拉罕的后裔子孙是怎样的，弟兄姊妹，神记得他，神记得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只要这个约有效，弟兄姊妹，神的话不能废去的。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约事实上是平安的约。以色列人无论如何要记得，神和他们所签平安的约是没有迁移的。但是这个并不保证他们不飘来飘去，这个并不保证他们没有，并不保证那这个公元前722年他们不被抛到遥远的亚述，然后100年以后南国有两个支派被抛到这个被抛到这个巴比伦。那弟兄姊妹，这个都是神的管教，这个都是神管教的事。但是最后神是要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心，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的，否则我们不容易认识神的心。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到撒玛利亚，我们能感觉到圣灵要给我们看见神的爱，那是不可能失败。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这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好了，弟兄姊妹，这是15章，对不对？但是呢，你等一等，你看见亚伯拉罕失败了，亚伯拉罕怎么失败的？亚伯拉罕呢，就凭，因为你知道吗？因为神从后裔，神说从你本身生的嘛，才是，他还没有搞懂呢。事实上，神只要借着以撒，意思是说，等到他什么都没有，等到他快100岁的时候，神要借着以撒，这个才是后裔，他完全弄错了。他以为主说是你本身生的才算，那个人不算，那个不在人家生不算。所以时候到了，他讲越来越年龄越来越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帮神的忙，我就来不及了。所以最后呢，他就接受他妻子的建议，就生了以斯玛利。那么弟兄姊妹，以斯玛利生下来13年，神没有向他显现。所以那13年呢，可以说是亚伯拉罕是以斯玛利这个长大的。那个以斯玛利代表我们肉体，就代表肉体长大的。所以等到他快10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又重新，他99岁那个时候已经，那这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失败。你看见吗？现在他的身边。那个你每次看到以斯玛利，你就知道肉体在哪里，那这就是肉体的表号。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说以斯玛利和以撒还是相争，所以一次生的以斯玛利，那个后果那实在是不堪设想。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重申17章重申他对于亚伯拉罕说的应许。所以后来就是每一次神把他所说的话再说一遍，重申他的约，都是什么时候？都是人失败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在人来看，恐怕没有希望，因为你看我的光景，你看看我的光景。但是神再一次告诉我们说，他的爱没改，他的爱没有退色。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又和他坚定那个约，而且呢，确定告诉他说，那么迦南全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然后一代过去了，都有以撒，几十年过去了，那么弟兄姊妹慢慢人就忘记了你，而且你知道刚好是以撒要往什么地方去，要往这个埃及去，因为那个又有计划。那你记得那神的梦里面显现着他不要想，就在这个时候，神重新把他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对他再说一遍。弟兄姊妹，不是以撒得胜的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神爱我，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平安就在这里。但是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一个很诚实，你会有一种的感觉，是不是我们主？虽然他签了有效，但是我当多少也没有说，那是不是主就不爱我了？没有，你看见吗？他又对亚伯拉罕、亚约、以撒再次重申。那么你记不记得，就在这个雅各偷了他 哥哥的住处没有多久，他就离家出，只好离家漂流。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那么晚上的时候，我睡得很累的时候，神就给他，他就看见那个天梯，那么就做了个梦。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梦呢，就是在雅各他偷了他哥哥的那个功休息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神重新坚定他对亚伯拉罕说。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约不是对亚伯拉罕的，也是对以撒的，也是对雅各的。所以这个子孙毫无问题的，不是只说对以扫说的，也不是对以斯玛利说的。你看你明白吗？因为这个约呢，那是亚伯拉罕和雅各的约。所以这个后面很明显的，不光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以撒的后裔，也是雅各的后裔。所以我们知道，因着这个缘故，圣经就称我们的神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记不记得，当神遇见摩西，要他去带领以色列人，他要率领以色列人，这个到哪里？要到这个率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那么你记得吗？神在他还没有启示他就是我是耶和华以前，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就蒙圣灵，在蒙上那一天，他是把鞋脱下来，因为只有儿子穿鞋，奴隶只有穿鞋。所以神要让他记得，你如果来到神的面前，你永远不要忘，你不要带着王子的资格。不错，你是埃及的王子，不错。但是你来了，必须站在儿子，站在仆人的地位。但是另一边，神为什么向摩西显现？因为神记得了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的。430年，以色列几乎忘记了他们还有一个约。以色列几乎忘记了神的旨意在迦南，他们在埃及好得不得了。他们就好像老鹰啊，在这个高处啊，有一个窝里面。那么你看，圣经与神把以色列迦南埃及最好的一块地给他们，那块地什么？那块地就是尼罗山的，隔山地就在尼罗山的。所以弟兄姊妹在那里久了以后呢，他们觉得再好不过了。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好呢？他们根本不需要仰望天，因为在埃及一天下雨，一年下雨不到10天。他们只要靠尼罗河就可以，尼罗河祷告也不需要，他每年至少可以办了2次，两岸的地非常的肥沃，所以在尼罗河过日子的人，他们根本不需要仰望泉，所以在那里不知不觉的，他们就过了430年，他们忘记了他们原来神对他们有个使命，神对以色列的子民是要把一块地给他们的，给他那块地是迦南。并不是尼罗河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好像小鹰啊，他忘记了，他每天遇到的母亲把一个很好的窝给他，他忘记原来他需要飞翔，他需要长大。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母亲呢、啊，就把一阵风带来。那这阵风不是台风，这阵风是他翅膀上的。所以小鹰都知道了，这个灾害是他妈妈给的。妈妈怎么可以给灾害？妈妈将来把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环境给他，他会住足了430年，怎么会有灾害？怎么现在会忽然间有人要压迫他们，要做苦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就是老鹰的翅膀，在那里扇，在那里扇，起头小鹰不明白，以为我们受挡了。但是弟兄姊妹，原来这是很重要的呼召，就是呼召这些小鹰，你不要忘记。你现在最重要，你要开始飞翔才可以。所以呢，等到他们开始学习飞翔的时候，我们知道老鹰看得很准，因为你不小心在摔在篮子上就完了。所以他很快的，小鹰要摔下来，很快的就过去，就把小鹰就飞在母鹰的翅膀上。那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句话是主说的，是谁说的？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当他们出了埃及，到了西奈山，神老早和摩西约好了，你要把他带到这座山上来侍奉我。所以神已经和以色列人约定好的一座山，那一座山呢，就是神要和以色列相会的山。等到以色列人过了50天，他们终于到了这个西奈山下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你告诉他们， 他们以为是受了许多的委屈，他们以为说他们落在这个为奴之地，现在呢神借过这些把他带回来。其实呢在神的感觉里面，他说我是把他们小鹰背在老鹰的翅膀上带回来。所以以后这一句话就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要出来。我们以为我们蒙恩得救是因为我们犯罪堕落了，我们所以呢我们落在最终，结果神可怜我们，拯救我们，真的是对的。一点都不错，以色列人他们实在是可怜，实在在为奴之地，但是不要忘记神借得他们的命，以色列人都忘记了。但是现在呢神呼召他们，神要招他们，所以一路上他们过了红海，一路上吃了玛纳，一路上这个苦水变甜，一路上玛利对着以马对着亚玛力人征战得胜，一路上有洪水，有这个水从活水从磐石流出来。弟兄姊妹，他们都经过了这些，那这些代表什么？代表一切的顺利。不是你的力量导致，今天你们脚能站在西乃山下，你能够与神相会，他们从来做梦也没有想到，不是你的力量，乃是用母亲老鹰的翅膀。你们是不会飞的，你们从古时间飞来飞去就要摔下去，就要发怨言了。结果你看见我们的神像老鹰一样，马上就把他们放在翅膀上带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什么以色列人到西乃山下，不要忘记。那么到了西乃山下，神怎么说？不要跟你们立约，看见吗？因为神为什么要救以色列人？当神要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那里哀苦哀救的时候，不错，这是一面。但圣经告诉我说，神想起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觉得许多的环境叫神想起他的约是永远的约，所以他就让让什么摩西去把他们带来，而且带到这座山上。那么带到这里山下来的时候，不要忘记现在他们不再是一个人了，现在不光是一个家了，不光是雅各家了，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国，有那么多的人。你想想看，有很多的，现在差不多有200万到300万人，这是许多人明白不来的。他们说你看刚刚出来是70个人，你如果这么统计，你稍微算一算看，是经过四代，怎么从40个，怎么从这个70个人一变就变成300万人，有没有可能的？不要忘记，神说，这所以我们这就是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是你很难去计算的，神的祝福就是你想也想不到。神的祝福就证明说，在各种时间底下，神都保守，所以死亡率非常偏低。所以你真的这样算起来的话，有可能的，这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就是因着神的祝福，你看你现在他们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现在好像地上的沙那么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旨意一步一步就完全。但问题就是，神不是把这块地给他们，神是把迦南地给他们的，所以神就很不利。当然神要提醒他们，他们目标是我们迦南，因为神要把那块迦南地赐给他们。那么然后呢，神就很厉害。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第19章，出埃及记第19章这个第5节啊，或者我们看看你自己，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国。因此你们都是小鹰，你们舍不得那个窝，我还是把你们震，我还是把你这个窝震倒了，所以你们都回来，都出来了，背在我的翅膀上带来归国。然后下面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记得哈，这里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因为你们是小鹰，是在我的翅膀上，一路上是恩典，所以呢，你们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也是恩典。 下面说，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度。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父亲不光是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家，现在等于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换句话说，这个国是把神的同在带到人间，这个国无论到什么地方，让人都能看见天，都能看见天的景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为什么说祭司的国呢？因为祭司有两个任务，一个呢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去，一个是把神带到人面前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祭司的国度。那所以说把神带到人面前来，所以神把圣经给他，圣经的话的确借着他们就保守了，所以整本第旧约的圣经我们还在他们的手里。那么这一本书是什么意思呢？这本书就是把神的旨意和启示带到人中间来，所以这个可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祭司的一个任务。还有一个任务呢，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就是以色列在地上，在地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因为别的国他们都拜偶像，别人都拜偶像，只有以色列，只有这个祭司的国，是一面把人带到神面前，一面把神带到人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这个原来这个以色列，他们就是使命。现在他们不再是婴孩，现在是可以把一个责任放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这个缘故呢，神提醒他们：你们所到的地方，表面上你们是以色列国，事实上这就是神的国。事实上，这就是无论你们到什么地方，都能把神的同在带到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神就和他们立了这个约。那么这个约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约呢就是旧约。那详细的，我想我们不说它。那么当我们昨天看到，我们好好再看一看这个诗诗，看一看这个生命记。我们昨天已经看了一点，就是你读到生命记，比方说你读到第五章。这个第五章呢，我想我们快读两句就可以。摩西第一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过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所以呢，现在是我们记得是神借着摩西呢来复习当时人所发生的情形，所以下面就是神所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么我们记得在旧约的里面，这个约呢和亚伯拉罕约不一样。为什么呢？亚伯拉罕的约呢是只有神签字，人没有签字。但是这个约不同，这个约呢是两方面都签字。明白吗？意思就是说，现在你们以色列已经长大了，现在你们要负起责任来。所以，因着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而且有那么多人，现在他们应该要完成神的旨意才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如果你详细来看那个神和以色列人立旧约，就是西乃山那个约的过程，你就知道，就不是像亚伯拉罕那一次了。现在你发现说是当那个摩西在那里念这些书的时候，他们说我们都愿意遵行，他们讲的这个话。然后呢，你知道这个祭司的血呢，有一半呢是撒在祭坛上，撒在神的身上，这祭坛代表神；还有一半呢是撒在百姓的身上，所以这什么意思？表示说这两边现在都签了字了。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祝愿。这个就是那个十条诫所代表的旧约。那这个旧约让我们记得是有条件的。这个约很明显，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违反这个约，或者如果你推翻这个约的话，怎样怎样怎样，那么就坐在约的里面。所以清楚吗？ 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等到他们签字的时候，他们才晓得原来这个约上有许多条件，就是说如果你遵行这些话，神就让祝福你了。所以这个祝福是有条件的，不是像亚伯兰的祝福是没有条件的。亚伯兰祝福就是说，这块地永远是属于你的，而且你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